很多国内网友心目中的数学家几乎都是同一张脸，旧外套穿了很多年，头发随缘生长，手里拎着一个喝到发白的矿泉水瓶，中午啃几个白面馒头，眼睛始终盯着空气里别人看不见的数学公式，仿佛生活越粗糙，数学就越纯粹，审美、穿搭、兴趣爱好都像是一种对智力的不忠诚。这些年，这套想象几乎被韦东奕固定成了一种公众形象，很多人敬佩他的专注，也渐渐把他的生活方式误认为数学家应该有的样子。于是，一个人越朴素就越像天才，越讲究生活就越容易招来怀疑。这种逻辑在中文互联网几乎已经成为了一种默认的价值判断。今年菲尔兹奖公布后，这套陈年剧本忽然出现了一道裂缝。我有时候不得不惊讶小红书网友的考据能力。王红领奖时戴的项链、戒指、智能指环，甚至衣服、鞋子，很快就被一件件扒出品牌、型号和价格，俨然成了一场民间时尚鉴定大会。其实这并没有什么值得惊讶，他如今在巴黎和纽约两地的高校任教，拥有世界顶尖数学家的职业收入，完全能够支撑这样的消费。何况他选择的大多数是设计克制、品质优先的日常单品，远谈不上炫耀。一个把半生献给数学的人，希望在生活里保留一点审美趣味，本就是再自然不过的事情，不必接受一些好事网友的茶税质疑。更有意思的是另一件事，前几年因为两人在北大讲座时同频，都曾出圈，一位穿着朴素，一位气质优雅，竟有不少国内网友开始一本正经地替他们乱点鸳鸯谱，甚至幻想两位数学家结合能够制造出下一代数学天才。现在回头看，这几乎把中国式的性缘脑和互联网的刻板印象演绎到了极致。在这个故事里，人已经不重要了，重要的是角色必须符合模板。数学家最好清贫，最好木讷，最好不懂生活。如果出现了一位衣着讲究的女数学家，那她也必须被重新塞回这个模板里，成为故事的配角，而不是一个拥有完整人格、独立审美和自由选择的人。我一直很尊重韦东奕，他对物质没有太高的要求，这是一种值得尊敬的人生态度。但尊重一个人的生活方式，不等于要求所有的数学家都复制他的生活方式。韦东奕背着旧书包，王红喜欢巴黎的设计和建筑美学，他们都没有任何问题。穿衣自由本来就是人格自由的一部分。什么时候开始，一个科学家穿什么、背什么包、戴什么首饰，也要接受公众的道德审判？再看看现任芝加哥大学数学系的教授邓玉，答案反而变得更加鲜明。他的办公室像动漫展和数学系办公室发生了量子叠加。EVA 手办、孤独摇滚的贴纸、动漫马克杯，各种只有二次元和极客才能够秒懂的梗随处可见。很多网友第一反应是搞数学还能追番，但如果你在芝加哥大学待过，就会觉得这一切太正常不过了。在芝大， Geek、极客、技术宅从来不是一个标签，而是一种校园文化。马克杯最好印着别人看不懂的梗，电脑最好贴满动漫和科幻贴纸，穿拖鞋去听诺奖讲座，没有人会多看你一眼。校园书店里印着 Where all fun comes to die， 让快乐去死的地方的 T 恤和杯子，比很多纪念品卖的都好。这所学校吸引来的本来就是一群对知识近乎痴迷又毫不掩饰自己兴趣的人，而学校也乐于保护这种个性。这是一种双向选择，也是一种双向奔赴。邓玉不是因为来到芝大才喜欢动漫，而是芝大会让这样的人感到自在。芝大也不会试图把所有的学者都塑造成同一种模板。上午证明定理，下午讨论工科机动队，晚上继续推公式，在这里并不存在任何违和感。知识和兴趣从来不需要互相道歉。王红、邓玉、韦东奕恰好展示了数学共同体最迷人的地方。有人活得像修士，有人活得像建筑师，有人活得像动漫宅，他们最大的共同点从来不是穿什么、戴什么，更不是应该和谁在一起，而是愿意把十几年、几十年的生命 投入一个绝大多数人甚至不会提出的问题。越是一流的学术共同体，越不会生产一种标准数学家，只有刻板印象才会不断地复制同一个模板。真正值得公众尊重的，从来不是矿泉水瓶、轻奢包或动漫手办，而是每个人都有权按照自己的方式生活，并把自己的天赋发挥到极致。也许一所伟大的大学最重要的功能，并非制造一种标准天才，而是保护每一种天才都不用活成别人所期待的样子。